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再次来到神的家当中来敬拜主啊，能够每一次在教会当中啊，同跟弟兄姊妹敬拜啊，是一种非常好的，你可以说是一个享受啊，也是一个很大的恩典。这让我们在听到以前再一次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是你的恩典让我们再次回到神的家当中来敬拜你。就好像刚才曹明弟兄所说的，你是配得一切荣耀赞美的，这让我们的心全敬畏你的心，受教的心，来聆听你透过你的真理向我们所说的话。主啊，就求你的圣灵把你的话解开，以致你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能够翻转我们的人生，来走上帝要我们走的人生的路。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跟大家一起来啊，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啊，研读这个马太福音啊，读马太福音一路读的时间啊，跟大家一路的提的就是啊，都不单只是讲到关于耶稣生平所讲的事情，他所遭遇的事情，也特别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马太福音，就是作者马太啊，他啊写着一卷书给当时的教会啊，有几个目的，其中一个就是啊，让教会懂得啊，透过耶稣的言行，怎么去在当时的时代来过他们的教会生活，也透过这一卷书告诉门徒，就是跟随耶稣的人，怎么样的人才是真正跟从耶稣的，怎么样的人才可以成为耶稣的门徒。所以啊，跟大家从这个角度分享啊，已经到啊今天啊，也可以说是这来查这个马太福音最后一次的啊分享。就但愿这一次的分享也鼓励我们，能够从神的话当中啊更深的去体会神的心意，就是神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生命当中的心意。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一个经验，就是当你啊买到一个新的车的时间，你首先要做什么东西啊？可能你就会打开这个车的啊应用的一个手册，然后就看一看啊怎么去来开这个车啊。平常可能你都有经验了，所以你就很随意的就开始开动这个车。但是你发现有一些灯亮了，你不知道是什么啊，你就拿这个手册来看一看，哎，到底亮的灯到底是表达什么？然后当开车的时间，哎，有发现一些新的东西，你也会拿这个手册来看一看，然后就让你能够更懂怎么去使用这个车啊。好了，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可能教明弟兄有这个经验的啊，要教女儿开车啊，教女儿开车要怎么样呢？啊，首先可能就是让女儿坐在你旁边，慢慢的来告诉她要小心什么地方，要留意什么地方啊。你就是你开几个车给她看，然后什么时候转弯，转弯的力度有多小，一路坐的时间可能你都会告诉她啊。会不会啊，赵明？她笑啊，不晓得是有还是没有啊。但是当她开这部车的时间，一定有个东西你留给他的，就是这个车的手册，应用的手册，对不对啊？你就告诉他，你倘若有什么问题，比如说这个灯亮了，你就找手册里面的哪一页看一看，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个灯亮了，什么时候你要尽快的把车子送到这个啊修理车的啊这个啊这个啊人哪边去啊？为什么啊？可能就是车有问题了，你没好好去处理的话，生命可能有危机了啊！所以了解整个车的应用在这个手册上面是非常重要。同样，当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间，我们也是看这一卷书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看它是一本做门徒的一个手册。 怎么样的人才可以成为耶稣的门徒？真正耶稣的门徒，他们有什么的记号？从这个角度来读这一卷书的话，哎，你会发现这一卷书原来不是那么简单的，不单只讲关于耶稣生平的事情，而且当我们说我们要成为耶稣的门徒，要跟从耶稣，它里面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的内容，原来都跟你跟我有关系。我举个例子，当我们翻开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就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然后作者就是很详细的把亚伯拉罕到耶稣的整个家谱列出来，他有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告诉我们说，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好了，通常我们就停在那儿。倘若你从这一本书是一个做门徒的手册的角度来看，你跟从耶稣，你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在罗马书就有很详细的介绍，让我们知道所有凭信心接受耶稣的人都是信心之父的后裔。然后当我们看耶稣是从圣灵感孕，然后成为一个真正活在地上有生命的人，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今天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说我们与父神能够建立一个永恒的关系，我们的生命又是谁把它生下来的？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就告诉我们，我们都经过一个重生的生命，这个重生的生命就是圣灵把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生命生下来。所以约翰福音就告诉我们，我们是从神生的，具体一点就是从圣灵生的。哇，你这样子看马太福音的时间，你就发现他讲的内容原来跟你成为耶稣的门徒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比如说第三章他就讲到施洗约翰出来传道，他传道的时间就是告诉当时的犹太人，他们要认罪悔改，而且要活出悔改的行为出来。我们跟从耶稣第一步岂也不是要认罪悔改，然后也不是要我们跟从耶稣的人也要活出与我们悔改相称的生活吗？然后讲到耶稣受洗，然后耶稣就特别讲，就让我可以让给这个施洗约翰受洗来行一个诸般的义。我们成为跟随耶稣的人，我们也受洗归入耶稣的名下。当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名下的时间，我们就知道父神就是我们的天父。所以当父神跟主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其实父神也跟你跟我说，倘若我们都这样子跟从主的话，我们也是他的爱子，是神喜悦我们得到上帝的这个救恩，以致他跟我们能够建立一个永恒的关系。哇，你就说这样子看下去，马太福音所讲的内容原来跟我们成为耶稣的门徒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倘若从这个角度一路分析下去，大概讲到今天晚上我们都不能完全把这个马太福音讲完了。所以今天我就特别只是找三个重点来跟大家从这个角度看一看，怎么样的人才是耶稣真正的门徒。在马太福音的第四章就讲到耶稣在加利利行走的时间，他就见到彼得、安德烈，然后耶稣就呼召他们成为耶稣的门徒。主耶稣就跟他们说，来跟从我， 我要使你们做的人的渔夫。跟从耶稣这个心识，在马太福音有很多的地方都讲到。其实你慢慢去看的话，在马太福音里面有15处的经文啊，出现关于跟从这个字，都是讲到人会跟从耶稣。在整个马太福音里面，有一些人他们听到耶稣的呼召，他们就立刻跟从耶稣。但是也有一些人，耶稣呼召他的时间，他拒绝耶稣的呼召。有一些人他们希望跟从耶稣，但是他们还有一些东西要先处理，所以就得到耶稣的责备。然后耶稣也在整卷的马太福音讲到跟从耶稣的人有什么东西是非常的重要。原来当我们这样子看的时间，光是看耶稣讲到门徒要跟从他的头一段经文，已经大概把整卷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跟从耶稣的重点写在里面。那在这个 PowerPoint 上面大家看到，就是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第18到22节，当时就记载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就看见弟兄两个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然后在海里撒网。然后作者就告诉当时的读者，他们原本是打鱼的，意思说当这个马太写这一卷书给当时的低声的读者的时间，他们了解的彼得跟安德烈这是做传道的，这作者就特别告诉他们啊，他们本来是打鱼的。那然后耶稣就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的人鱼的鱼一样。然后圣经就记载，他们就立刻写着个网，然后就跟从耶稣。然后从那里往前走了，又看见两个弟兄，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呼召他们，圣经就记载他们就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倘若你熟马太福音的时间，有一个人他说我要跟从耶稣，但是让我埋葬我的爸爸我才跟从你。然后耶稣就告诉他，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来跟从我。所以意思说，这个西比泰的反应，西比泰两个儿子的反应，不是一定会发生的。有一些人他们会拖延跟从耶稣，但是这四个弟兄他们的反应是立刻做决定，然后就立刻放下一些东西来跟从主。从这一段很简单的经文，我们发现跟从耶稣几个很重要的重点。首先给我们看见跟从主的护照，是跟从主是主的护照，耶稣呼召他们，要他们来跟从耶稣。我们弟兄姊妹，不晓得你信主的经历是怎么样，一定是有一个时间，有一刻你心里有一个感动，你感觉我真的需要信耶稣了，你就是内心有一种的有一种的一个推动，让你要选择，要做一个决定，要不要相信主。很多弟兄姊妹都告诉我们，这个就好像主在我们心门外面给我们这个护照，就是这个护照就是说你信我了，你跟从我了。有人听到这样子的护照就立刻相信。我也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第一次有这样子的感动的时间没有做这样子的决定，还等一会等一段时间才做这样子的决定，甚至有一些朋友可能受到这样子的一个感动从来没有相信耶稣。跟从主第一就是有主的护照，是主护照我们， 让我们去跟从他。第二，在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跟从主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不是让我们生活好一点，也不是让我们可以得到进天堂的门票。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第一个在马太福音给门徒的呼召，就是告诉他们，他们要得人鱼的鱼一样。他们是打鱼的，所以耶稣就用他们的本行的这个信使跟他们说，你们不是在打鱼了，以后你跟从我以后，你要得人了。当然在使徒行传我们就知道，这些门徒真的得人了。当彼得第一次传福音的时间，圣经记载有3000人信主。后来在一个奇妙的神迹见证以后，他在传福音的时间有5000人信主，很多人因为他们的缘故成为跟从耶稣的人。跟从主好不简单，不是完成一个伟大的事业而能够让人得到永恒的生命，让快乐的人活得更有喜乐，让悲伤的人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慰，让哪些就在前途迷惑的人得到人生的方向。跟从耶稣的人带来的祝福是远远超过我们可以想象。第三，在哪一段经文给我们看见的，就是他们面对耶稣这样子的呼召，他们要做决定，要做决定跟从还是不跟从。刚才我们读的经文，4个人都立刻决定跟从耶稣。但是在马太福音也记载，有一个很有钱的少年人，耶稣跟他说，你来跟从我。圣经就记载，他就忧忧愁愁地离开了。有一些人没有决定，有一些人他们是喜欢跟，但是他们跟从耶稣的行动也有问题。第四点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跟从主的人，彼得、安德烈、约翰跟雅各，他们是立刻把他们旧有的生活的方式，还有甚至于他们看为重要的东西放下。简单来讲，就是他们舍弃他们旧人和旧人的前类，来跟从主走新的人生的路。在当时的时代，他们跟从耶稣，真的跟着耶稣走，耶稣吃什么他们就吃什么，耶稣在那儿睡觉他们在那儿睡觉。他们是非常明显的跟从耶稣走，从加利利走到犹太地，犹太地走到外邦的地方，外邦的地方走到耶路撒冷。但是这样子跟耶稣的人不一定是真正跟从耶稣的。在圣经马太福音就告诉我们，起码有一个跟耶稣3年多了，后来卖耶稣。发生什么事情？他不是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不是看到耶稣所彰显神的荣耀，不是看到耶稣把听到耶稣所讲的道吗？为什么他跟耶稣3年还不能成为耶稣真正的门徒呢？原来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没有放下他旧的我。所以在跟从主的教导当中，倘若大家继续看马太福音，耶稣就很明显跟随他的人说，你们要跟从我，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不晓得我们弟兄姊妹来到教会参与聚会，在教会有多少年你在教会敬拜主，然后多少年你在教会服侍。倘若你还没有让你的旧我放下， 倘若你没有这样子来让你自己的价值观在主的真理当中改变，还是把握着自己的性格来跟从主的话，原谅我这样讲，早晚你会因这个事情还那个事情，你会不跟从主的。求主怜悯我们，原来跟从主不单是一个决定，而且真的有具体的行动。这个行动首先就是让我们放弃我们的救我，还有救人的强烈，然后来跟从主。这个是马太福音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们说我们跟从主，我们是怎么样来跟从他的。然后有人就问，是我们现在没有耶稣站在我们前面跟着他来走我们人生的路，所以具体上我们是怎么样来跟从他呢？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这个信息就是要我们遵行父神的旨意。当马太福音作者讲到耶稣所讲的关于遵行父旨意的时间，他有四个地方提到这个内容。第一个就是当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间，耶稣就跟门徒说，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是他整个人生最重要的一个目标，而且他这个目标也告诉门徒说，在7:21，他说不是每一个对我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够进天国的，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然后当耶稣的妈妈跟他的兄弟姊妹一起来找耶稣的时间，耶稣就跟着那些跟从他的人说，凡是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耶稣在这里长出成为他的门徒，要真正能够成为天父的儿女，成为他的兄弟姊妹，能够跟他有这样子生命的关系，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人生的内涵，就是我们要遵行父神的旨意。遵行父神的旨意，这个是我们做门徒一个最重要的标记。不是说我们可以讲很漂亮的话，不是说甚至于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提有一些人可以赶鬼，可以传道，行神迹奇事，这些都不是证明一个人跟从主的记号。只有遵行他旨意才是一个真正耶稣门徒的记号。当马太福音这样子的信息传出来的时间，然后就在26:42，就记载耶稣走在十字架的路上，当时他非常的痛苦，痛苦到一个地步，他跪在上帝的面前跟父神说，父啊，倘若这个杯可以挪开的话就把他拿走了。马太福音说耶稣内心痛苦到一个地步，跟门徒说，我非常的痛苦，好像要死一样的痛苦。就在这样子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耶稣向父神做这样子的祷告，他说，我的父啊，如果这杯不能离开我，一定要我喝的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马太福音的作者给我们看见耶稣他自己在地上虽然面对十字架那么大的痛苦，那么大的受辱，那么大的挑战，但是他求神就是让父神的旨意能够成全。所以作者给我们看见 我们的主为我们设立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自己真的按着父神的旨意来完成在地上的使命。所以当主跟门徒说，你们要遵行父的旨意，凡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是我的弟兄姊妹跟母亲，他不是站在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讲这句话，主真的活出这样子的生命。这一位就是我们的主，他让我们看见原来人生最重要的就是遵行神的旨意。不晓得弟兄姊妹，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间，你内心会想什么东西？我上一周在蔬菜团契跟他们分享神的话的时间，有一个年纪蛮大的姊妹就问我一个问题，她说什么才是神的旨意，我怎么样可以知道上帝的旨意。她问得非常好。我们作为跟从耶稣的人，弟兄姊妹，我们也要常常问这个问题，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到底神的旨意我们找到以后，我们是不是靠主的恩典把它遵行出来？这个就分别我们是真的门徒，还是我们是一个非常幼乱生命还没有生命力的一个门徒，还是我们根本都不是耶稣的门徒。举个例子，比如说在马太福音当中，他作者特别的记载很多关于耶稣所讲的真理，他告诉我们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然后他刻意的一段一段的把耶稣所的教导来跟我们讲。你留意的话，他是有系统的来把这些话写出来给我们知道。其实作者这是透过这一本书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东西才是父神的旨意，就是主所讲的这些教导就是神的旨意。不难找的，非常清楚的在圣经当中我们看见。问题是我们看见又如何呢？我们看见是不是只是看心想，哇，这个教训是非常的伟大，还是我们要靠主的力量把它行出来？因为主说只有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也只有遵行父神旨意的人才是他的兄弟姊妹跟母亲。意思说只有跟从他的人才真正有这样子与他连结的永恒的生命的关系。在马太福音，我再举一个例子，他有提到我们要饶恕人。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十四节，耶稣跟门徒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谈到饶恕，然后在后面大家应该记得耶稣特别的跟门徒说，你们要饶恕人不是算七次，然后他就夸张的说七十个七次，然后就举一个例子，讲到一个王，他有仆人欠他很多钱，但是这个仆人就赦免他，让他不需要还钱。但是这个仆人呢，他另外有一个同伴欠他一点钱，结果他就没有怜悯的心，来把他关在监狱里面。然后圣经就记载这个王对这个作恶的仆人说，我要把你关起来，然后等你把所有的还给我的时间，你才可以得到释放。整段经文都讲到我们要饶恕人， 然后在这个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二十五节，耶稣再说一次，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所以饶恕不饶恕不是你跟我可以选择，倘若我们说我们是跟从耶稣的人，我们一定要饶恕人。好了，这样子我们的生命的经历当中就发现，有时我们做跟从主的人还是不能内心饶恕人，是不是代表我们没有这样子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呢？弟兄姊妹留意，当你不能在内心饶恕人的时间，你的反应是怎么样？你的反应是不是让怒气完全的占据你的思想，就是我不能饶恕他？还是你看到神对你的要求的时间，你觉得你在主的面前有亏欠，然后你就跟主说，主啊，我现在还不能完全的有这个爱来饶恕他，求你怜悯我，求你帮助我，我真的需要饶恕，但是我现在不能，求你称职的用你的圣灵把你的爱再次浇灌在我的里面，让我懂得怎么去饶恕他。不是说我们跟从主的人立刻已经成为完全圣洁没有罪的人，倘若我们有这样子的概念，这不是圣经的真理。但是圣灵会在我们的心里提醒我们，让我们不会把神的真理觉得不能应用就不理，而相反让我们能够认真的在生命当中让神来改变我们，以致我们能够在饶恕的功课上面不断的有进步。有好多马太福音记载的真理都是有这样子的性质，让我们弟兄姊妹互相的鼓励，原来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才是一个真门徒的标记。遵行神的旨意容易还是不容易？当然不容易了，我们还是要常常的在主的恩典当中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灵命上成长。而且有时面对很多的挑战，还需要勉励的靠主的恩典来走主要我们走的路。这一次短宣的时间，我有机会再次见到一个我非常感恩认识的一个传道人。在这个照片在中间穿白衣服的这个就是我长的在他们在这个东亚地区侍奉的一个传道人。我跟我的女儿跟他一家人拍照。为什么我为这个弟兄很感恩呢？在大地震的过几周以后他的教会就差遣他去到这个地震的区里面，看能不能服侍当时的灾民。他一去就在那边差不多八年的时间都没有离开，然后他几乎风雨不改的每周周五的晚上周六的晚上就去到山区跟其他农村的家庭教会当中来服侍一些弟兄姊妹，都是很多是年纪很大的姊妹，但是他就愿意知道这个是上帝的旨意托付他，他就坚定的来做这个事工。甚至在他教会里面有人的反映说，我们应该在市区当中加力量来发展这个福音的工作，农村哪边那么小人，这个不应该浪费时间。但是这个弟兄他知道是上帝的旨意，不管人家怎么讲，他还是坚持到这一次我们过去的时间还带我们去到山区当中，住在山区来跟这些弟兄姊妹有敬拜分享。遵行神的旨意，可能面对人家的误会，可能面对 生命的挑战。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行在主的旨意当中就够了。感谢主的恩典，让这个弟兄能够继续的在那边为主发光发热。不晓得弟兄姊妹，在你的人生当中，你体会上帝对你的旨意是什么？你是不是就坚持来走主要你走的，还是你就因为其他原因就放弃呢？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叫耶稣的大使命，这个大使命的中心是讲到我们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主把这个使命交给当时代表所有教会的门徒，所以这个使命也是交给你跟我的。意思说，原来我们人生都因为跟从耶稣的缘故领受这样子的一个使命。这个使命的重点是要人成为主的门徒，让这个门徒也遵行这个使命，再帮另外的人成为门徒，这样子可以达到一个薪火相传的一个情况。就好像最近我们刚刚这一周在巴西有奥运会了，这个奥运的圣火一棒一棒的这样子传过去，一直到最后他们就进到这个体育馆里面，把这个火烧在这个馆的这个器皿当中，然后就让它在整个场馆里面一路的燃烧，以致我们都看见这个奥运的非常精彩的一些比赛等等。薪火相传，让生命可以长传下去，原来是非常重要的。马太福音结束的时间，马太就把耶稣这样子的教导作为他整卷门徒手册最后的一段话。意思是说，我们看这一卷书要遵行神的旨意的话，我们要成为使人成为主的门徒的人。有一些人就说，哎呀，教会我们要安排很好的 program， 很好的服事，很多很好的这工作来让更多的人能够信主，这个不是完全是错的。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我们不能忽略的，就是教会很重要的就是要建造主的门徒。不是我们做得好，而是我们能够把这个门徒的生命承传下去，不是停在我们这一代，而是可以继续的下去。我常常引用提摩太后书保罗跟提摩太所讲的一段话来勉励自己，也勉励弟兄姊妹。保罗跟提摩太说，你要把我所教导的去教导那些能够再教导人的人。保罗一解经文长出世代的基督徒，所以我们要成为把生命承传下去的，我们自己要靠主的恩典成为跟从主的人，然后我们要成为跟从主的人，领受主的使命，要把主的教导下一代，然后也帮下一代把主的真理再传传下去。所以每一个弟兄姊妹，不管你在教会的状态是怎么样，倘若你愿意认真成为主的门徒的话，你也领受这样子的使命。倘若我们当中几十个弟兄姊妹都能够看到从我们开始下世代的门徒的话，你看主的国度在地上有多伟大的 彰显。这样子下去，你就会看见有多少人真正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而他们的人生不会枉费了。我常常挑战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你不是单为你自己而活，你还要为下一代的门徒而活，让他能够把主的生命、主的真理长传下去。我真的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看见我们上代的门徒，这样子的话，你会发现主真的让你的生命经历到他的同在，是非常的伟大，非常的真实，而你的灵命真正在主的恩典当中能够进到神所喜悦的一个方向。我们这一次去探望一个城市，认识一个牧师，就是站在我旁边的矮矮的这个牧师，这个弟兄神给我有机会认识他，他神真的很奇妙的使用他。曾经有8年的时间去到一个城市，他就带领这个城市，大概带领一个教会的系统，有8000个弟兄姊妹来聚会。然后当神感动他，要把神的国度不单只在这个城市建立，而且要能够在这个东亚地区的整个国家可以扩展的时间，他就离开这个服事的岗位，然后从零开始进到一个城市来开始一个教会。而神给他这个负担，就是不单只是做一个牧养教会的人，也培训下一代的传道人来服事。所以当他服侍一些大学生的时间，他就求神感动这些大学生，呼召他们做传道人。结果过去的几年时间神透过他的服侍感动90个大学生，然后他就训练他们成为传道人，然后差他们在10几个城市当中来为主做见证，然后继续的把这个生命承传下去。我们这一次有机会探望他们服侍的几个教会，好多弟兄姊妹他们的灵命都非常的活泼，而且在他们生命当中有美好的见证。这儿的图片，站在弟兄旁边一个矮矮穿黑裙的一个姊妹，她就是他服侍的其中一个大学生，让他能够成为一个传道人。然后这个姊妹就在他们的这个城市当中建立一个大学生的那个教会，在里面我们一起敬拜，非常享受他们这个完全投入敬拜神的哪一种的敬拜的深度。然后我们有机会在旁边站在前面的这个弟兄他也是刚才我所讲的这个传道人带出来的一个牧师，我们也有机会去他的教会，看他怎么去带领这个教会来服侍。我真的为他们感恩，神就是透过一个生命，然后陆陆续续的把这个生命承传下去。我都不敢问他现在他服侍的这个系统有多少人，我真的有点怕他骄傲，但是我为他的服侍来感谢主。生命承传不是一个梦想，是绝对可以做得到。有一些见证我不方便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但是这个是可行的。主塑造12个门徒，有11个承传他生命的 DNA 把福音传出去。保罗训练提摩太也把保罗所教导的承传下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也靠主的恩典 成为一个把生命承传下去的门徒呢？我的祷告是我们每一个都是，而且我们每一个都能够看见我们下三代的门徒，以致你遵行主的旨意的时间能够更认识上帝的荣耀。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啊，求您真的帮助我们在座每一个的弟兄姊妹都成为可以把你的生命承传下去的门徒，不单只是承传给一代两代，甚至有三代，以致我们真的能够在地上遵行你的旨意，使万民做你的门徒。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